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主要让你自己的女儿向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她在你里面的领受啊，主啊，是的，我们的心都要悔改，都要归向你，而且要完全的归向你。你为我们死，我们理当为你而活，主啊，我们理当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啊，主啊，求神你坚固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主你自己，靠着弟兄姐妹彼此的激励，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在这条信仰路上继续走我们当走的路。也求神你自己亲自引导我们，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引导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众人聚集到你的殿中来听你话语的时候，求神你的灵就对我们的心讲话，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柔软谦卑，让我们的心回转。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求神将渴慕的话，饥渴慕义的话赐给饥渴慕义的心赐给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姐妹平安。我想大家小时候都做过这样的那个应用题啊。那讲的就一个水池，那如果单开一个水龙头向里面灌水，那大概2个小时可以灌满水。那如果要单开另外一个水龙头放水，大概3个小时可以把这个水池的水放干。那请问，如果同时打开向里面注水的水龙头和放水的水龙头，需要多少时间可以把水注满？那我相信大家小时候都做过这样的数学题啊，这叫注水问题。那我曾经有一次把这样的题说给我的孩子，让他做，这他们就说 It doesn't make sense。你为什么要一边放水一边注水呢？你这不浪费能源吗？那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我们却觉得很正常。教会的前门打开，很多人进来，教会的后门也大开，很多人就出去。那有人信了耶稣却离开了教会，不能留在教会。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每个教会都发生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想到这不 make sense， 这不正常，这是为什么呢？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2:17-3:5，使徒保罗就除了这个问题。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到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因为有人反对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不许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要逼迫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所以他们就只好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但是使徒保罗很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希望他们能够靠主站立得住。说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喜乐并所夸的关联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我也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站立得住。那这样将来我在主耶稣面前交账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喜乐，我就可以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冠冕，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不过我们现在想一想，一个基督徒通常站立不住或者流失的原因有哪些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17节说，弟兄们， 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您的面。那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带领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好像我们属灵的父母、引路人、向导一样。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没有导游，通常你就会迷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属灵的引路人离开了我们，我们就可能迷失。那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人，但是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根据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节的记载，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间大概是3周。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困难的局面？不仅没有了属灵的带领人，那些反对使徒保罗的人，当使徒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后，这些人可能反过来就会逼迫那些信使徒保罗所传福音的人，所以他们一方面临逼迫，第二方面还没有属灵的带领人。那我来你们中间，爱城华人进行会已经快10年，2016年就是第10个年头。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突然离开，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够靠主站立得住。我自己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信耶稣的，98年在半岛华人浸信会受洗，2001年毕业，第一次来加拿大去蒙特利尔。那个时候，我的牧师师母就告诉我，说我们就好像你的拐棍，你刚信耶稣的时候，你需要我们。我们扶持你，陪你走过一段信仰的道路。现在你要离开我们了，不需要我们了，你要学会自己走信仰的道路。那当然，他们并不是不关心我，他们教导我，到了一个新地方，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找教会。他们还把他们神学院同学的名字、电话告诉我，就是蒙特利尔华人宣道会恩典堂的陈辉颖牧师师母。那我到蒙特利尔后，也去过陈牧师的教会聚会，和跟他们一起祷告。陈牧师师母对我也很关心。但是后来我选择了满地可华人浸信会，在那里聚会，因为我觉得那个教会离那个美盖尔大学和康科的大学都很近，方便向学生传福音。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身边，这些年一些同学在我们这里信了耶稣，毕业以后，他们可能搬到别的城市去，有的甚至回到中国，那他们属灵的情况如何呢？据我所知，有的找到教会继续聚会，有的就停止了聚会。停止聚会的原因可能是找不到教会，还有可能呢，还有别的原因。有一种可能，就他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觉得念牧师还不错，国语部的弟兄姐妹还不错，那他的聚会就是看在人的情面上，看在人的份上，当他换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他就不去聚会了，因为他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都改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我对他的亏欠，没有把他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你来聚会，你不是看人的，就是你的心是归向主的，那你是能敬拜你的神的。那这样，不论你到了什么地方，环境有改变，人有改变，耶稣不会改变，神不会改变，你都可以应该去聚会。基督徒站立不住的第二个原因，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那基督徒不能站立或者站立不住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诸般的患难。人的信心会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当时他们的患难就是他们所面对的逼迫。 正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的，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面对逼迫，很多人站立不住，很多人会妥协，很多人会放弃自己的信仰。那我们读教会的历史，可以发现，当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那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叫《加尔文传》。1536年，27岁的加尔文就写出了我们现在认为基督教的经典巨著《基督教要义》。那到现在为止，这也是基督教里面最经典的著作之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我劝你去读一下《基督教要义》。如果你要读，没有，我那里也有，其实网上都有的。那个加尔文是法国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因为信仰就流亡在瑞士。但是当时在法国的国内，那些新教徒，就是那些真正信耶稣的人，其实正面临大量的逼迫。法国的国王逼迫他们，天主教的教会也逼迫他们。那个巴黎的那些新教徒呢，他们只能秘密的聚会，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聚会，但是在地下室关起来的，外面人不知道。那他说，那里面描写，如果有人被捕在那一周，那他的座位下一周组织的时候就是空掉的。那他们就发现，每一周那个空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多。那被捕的信徒呢，其实面对很多的酷刑的。当然，最严酷的酷刑就是上火刑架，被活活的烧死。那巴黎的上空经常会有黑烟冒起，那就是活人被烧的黑烟，那些殉道者被烧。那我读了这个以后，后来我再想起我去年回国的买的一本叫《巴黎圣母院》，大家读过的，那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和法国那个欧洲大地上那种属灵的黑暗，即使是教会都已经非常的腐败。但是啊，就在这种情形下面，神兴起了改革运动，宗教改革。那对当时的新教徒，在法国的话，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那有的人，有的基督徒被捕以后呢，他就害怕上火刑架，所以就会供出很多秘密聚会的人。那很多的基督徒所以都被逼迫。那加尔文当时他写这个《基督教要义》，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在逼迫中的殉道者他们的信仰进行辩护。因为当时的法国国王他编造谎言，他杀了抓了这么多的基督徒，但是他说他所投入监狱送上火刑架的都是些暴徒，都是些恶棍，他们企图分裂教会，分裂国家。那加尔文就写了这个《基督教要义》，为那些真正的信仰进行辩护，同时他也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信仰、基督教信仰。那我们生活在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宗教逼迫的国家，但是我们的人生呢，也可能遭遇其他的患难。我们可能生大病，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考试可能不过，我们工作可能会失去。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毕业了，你可能找不到工作；你有工作了，你可能被裁员，等等。那这些泛滥，可不可能摇动我们的信心呢？如果有人信了主回国，在中国信仰环境没有这里这么自由，回到中国以后，那我们可不可能因为害怕逼迫而停止聚会呢？放弃我们的信仰呢？诸般的患难是可能让人的信心摇动的。基督徒站立不住的第三个原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那这里提的第三个原因，就是那诱惑人的会诱惑我们。 很多人面对诱惑的时候就不能站立得住。那诱惑人的在原文是一个单数，其实指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八节那一个男主使徒保罗去帖撒罗尼迦的撒旦魔鬼。诱惑也可以翻译为试探，撒旦是试探人的，他曾经试探耶稣，他也会试探信耶稣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已经透过在十字架上的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撒旦。基督徒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胜过撒旦和撒旦的试探诱惑。撒旦如何试探人诱惑人呢？我们可以从撒旦如何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知道他的诡计，我们也可以从主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知道魔鬼的伎俩。虽然形式千变万化，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撒旦就是利用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人、引诱人，使人犯罪，从而离开神。对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因为他们面临逼迫，那撒旦就可能诱惑你，如果你放弃信仰，你就不会受逼迫了。那这样的诱惑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是屡次出现。就在加尔文那个时代，曾经为宗教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个荷兰学者叫伊拉斯摩。这个伊拉斯摩的话，他是一个改教的先驱的，他编辑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圣经，就把这个圣经的希腊文编辑出来了。那也从他读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找回了信仰。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是读他所编的希腊文新约而发动那个宗教改革，所以这个他编的那个新约圣经是宗教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这个伊斯兰摩比加尔文大40岁，加尔文在逃亡的路上还专门去看望他，但是这个伊拉斯摩他最终呢向教皇妥协，教皇就以一个红衣主教的帽子收买了他。那其实这样的情形在教会历史上是很多的。那如果我们熟悉中国教会很近的历史，中国教会在三自运动中其实也有很多人妥协自己的信仰。那这都是我们的警戒。那现在在我们居住的环境中间，你在这一个相对比较平安的环境里面，撒旦会如何诱惑你、试探你呢？撒旦可能以这个世界上的名利、好处来诱惑你，像当年主耶稣被试探一样。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世上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那很多人中了撒旦的诡计都不知道，我们就忙于世上的东西。但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在敬拜神呢，你还是在侍奉马门呢？那也是我们看到有的人因为喜欢一个不信主的男生或者女生，他就可以放弃自己的信仰。那撒旦常常就是利用我们人的软弱，我们肉体的私欲，还有今世的一些风俗，引诱我们偏离了主的道。那我们应该警醒，再警醒，要不然我们就不可能站立得住。撒旦就是想方设法要把你打倒，让你离弃你所跟随的主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那从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出基督徒站立不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错误的福音、错误的教导。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事先就告诉他们，我们必受患难，那以后果然应验了，使徒保罗被逼迫 提到你的教会，你被逼迫。那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使徒保罗到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告诉那里人信耶稣，万事都顺利，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我们的神是大能的，必能在一切事情上帮助我们，使我们凡事都顺利成功。那么，当人起来反对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那些信他所传福音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当那些信使徒保罗所传福音的人，他们自己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又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吗？他们岂不觉得使徒保罗自相矛盾？他们是被使徒保罗欺骗了吗？但使徒保罗没有这样告诉他们。使徒保罗事先告诉他们，我们必受逼，必受患难。他在讲我们必须的，必然的。那这样，当真的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提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站立得住，他们有自乱阵脚。现在很多人，那相信成功神学，只要你信神，你就不会生病；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会事业成功，你就会发财；只要你凭信心祷告，神就可以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那听起来很动心啊，但实际上不过都是魔鬼的诱惑，骗人的伎俩。听从的人迟早会发现上当受骗。但是当那些上当的人发现上当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是那些人把福音传错了，他以为福音本来就是这样的，福音没什么用，福音不可信，从而使自己不能得救。所以基督徒要站立得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相信正确的福音。这就好像你修楼房一样，要有牢固的根基，如果你根基不正，那你楼房迟早会倒塌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扎根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我们所信的耶稣不仅仅是能够行神迹，能够治病赶鬼的耶稣，更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身体心灵各样的需要，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更重要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罪，耶稣要把我们从罪里救恶出来，拯救出来，这才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真正的目的和原因。耶稣是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主，那么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一定也会面对十字架。所以马太福音16:24，我们一起来读好了。于是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我们从起初领受的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当患难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乱了阵脚，感到害怕，而且能够靠主站立得住。因为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曾经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当然，人要听到正确的福音，完整的福音，我们传福音的人有很重要的责任。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思传，我们也不能按人的意思传，只讲人喜欢听的，只讲好的。我们必须按照圣经传扬耶稣。那你可能说，传福音的时候时间有限，不可能把福音讲得完全，但是至少我们不能够故意骗人。就像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3-5所说的，我们的劝勉不可出于错误，不可出于污秽，不可用诡诈，不可用谄媚的话，也不能藏着贪心，无论是贪名贪利都不可以，更不用说贪色了。那听福音信福音的人呢，也有责任的。即使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不是很明白，福音也听得不完全， 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应该停止追求认识耶稣，你应该殷勤地查考圣经，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还是不是。如果你发现传福音给你的人有错，他真的传错了，那你就要服从真理，而不应该顺服人。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也是竭力的提醒自己，传福音给的时候没有误导你。那希望你能听到正确的福音，完备的福音。基督徒要能够站立得住，他也需要明白那些可能让他跌倒的原因，像我们前面讲的四个，特别是那诱惑人的，就是撒旦。你要能够认识分辨撒旦的伎俩，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我们要靠着主耶稣，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神的全副军装这一个系列讲到，我已经讲了2次，刚刚来的时候跟他讲过一次，去年前年我又讲过一次。那我希望你认真的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让你真实的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8节，我们可以看到，撒旦他不仅会诱惑基督徒，撒旦更会攻击神的仆人。使徒保罗有意到帖撒罗尼迦去，兼顾那里的弟兄姐妹，但是撒旦阻挡了他1次、2次。使徒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撒旦如何阻挡了他，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任何一个人，在属灵的人，如果你不警醒呢，你都可能跌倒的。特别是神的仆人或者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更是撒旦攻击的主要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一些有名的传道人常常失败的原因。那些跌倒的人、失败的人，当然要为他自己在神面前负责交账的。但是如果从属灵征战的角度讲，那我们都是在打同一场战争，我们都是战友，我们共同筑起一道城墙来抵挡魔鬼。如果哪一个人失败了，就好像那个城墙上有了一个破口，魔鬼就会趁虚而入，而且那个破口就会越来越大。那么受害的其实就不仅仅是那一个人，不仅仅是那一个领袖，而是全群都可能受到损害。那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彼此祷告，互相守望，一同来击退击败我们的仇敌魔鬼。基督徒要能够站立得住呢，应该对苦难有正确的认识。俗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10之8九。那基督徒不是超人，你对苦难没有免疫力的。基督徒也会遇到苦难，甚至按照保罗讲的，必定遇到苦难的。那你对苦难要有正确的认识。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起主耶稣的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受过苦，但是他已经得胜，我们可以靠着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盼望胜过苦难。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苦难是神允许的，受苦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在苦难中忍耐是必须的，当我们在受苦，我们一定要忍耐，我们不能指望苦难马上过去。如果苦难是神允许的，那在神所定的时间，神到了的时间，苦难就会离去。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需要的就是盼望和忍耐。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在我们以前的弟兄姐妹，那些受苦并且得胜的圣徒，他们的见证可以激励我们， 我们不需要在那里自怜、自怨自艾，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我一个人在受苦，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最痛苦的人。其实，就像刚才星星讲的一样，你刚刚眼睛看宽一点点，这个世界上比你可怜、比你痛苦的人多多了。你现在有这样的恩典，你现在能够站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那那些在苦难中的信徒，他们的见证就应该激励我们，让我们存到盼望、忍耐，也能胜过苦难。加尔文是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面对逼迫站立得住。加尔文时代那些殉道者，中国文革时候基督徒的见证，就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多读书啊，特别是那些属灵伟人的传记，那些圣徒的见证，它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盼望，而且我们不久将来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与主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甚至我们盼望我们的经历能成为后来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人的见证和经历。那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明白了，靠主站立得住是什么意思？如何靠主站立得住？那我们周五在那个查经班学圣经路加福音17章，那讲了10个大麻风的医治，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那耶稣就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救了你了。这句话耶稣还曾经对另外两个人说过，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犯了12年血肉病的女人，她来摸耶稣，说我只要摸耶稣我就得医治。那当时有人就问了，那我现在怎么去摸耶稣啊？耶稣也不在我们中间，我不能摸耶稣的衣裳啊，那你摸护士的衣裳可能不管用了。那耶稣如今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你当然不能像那个女人那样去摸耶稣的衣裳，但是耶稣对那个女人说的话同样适用于你。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你现在要的是凭信心去摸耶稣，你靠主站立得住是要靠信心，凭信心来依靠主，凭信心站立得住。那我上面所讲的就是为了坚固你的信心，在你所信，在我们一起所信的道上劝慰你。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当然不能靠主站立得住，或者你的信心很软弱，当你面临试探，当你面临苦难逼迫的时候，你当然不能站立得住，那你的信心需要坚固。最后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消除一个误会，靠主站立得住并不是说你要一个人单独去面对生活中一切的重担、苦难、魔鬼的试探，你要一个人去依靠主，没有人可以成为你的帮助，都是你自己的事，那这是不对的。我们每个人的确都需要真实的信心，坚定的依靠主的心，但是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彼此坚固，在所信的道上互相劝慰。使徒保罗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人，那因为逼迫，使徒保罗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那按理说呢，使徒保罗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应该靠主站立得住，那跟使徒保罗好像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我们读的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好像不是的。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使徒保罗是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去帖撒罗尼迦见那里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并没有说，我把你们交托给主了，我为你们祷告，你们要靠主站立得住，他仅仅是这样的。当然使徒保罗是切切地为他们祷告，相反他还说，如果神为他开路，他很愿意 亲自去见他们，兼顾他们。一直到后来，当他在雅典等待，等得不能再等了，因为他不知道帖撒罗尼亚教会弟兄姐妹的情况，然后他就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亚去，让提摩太代替他去兼顾那里的弟兄姐妹，在他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他们。这与靠主站立得住不矛盾的。你不能说保罗很有信心，那他希望帖撒罗尼亚教会你们靠主站得住，他为他祷告他们就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他如果可能，神为他开路，他很愿意亲自去见他们，兼顾他们。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应该爱神的教会，我们就应该爱属神的人，爱主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如果我们兼顾，我们兼顾的人就应该担当那些不兼顾人的软弱，让那些软弱的人因着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固，让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坚固。这与靠主站立得住不矛盾的，因为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劝勉帮助也是出于主，因为主的缘故。那有一些弟兄姐妹离开我们去了别的城市或者回到中国，那我都希望他们能够靠主站立得住。那有时候神也给我一些特别的安慰，突然有一天你想不到的时候，我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那可能是一个我已经都忘记了的弟兄姐妹，他给我来一个信息，给我一个电话，甚至有人还给我带了一个礼物。那每一次我都感到当然特别感恩，就觉得神眷顾我，那也眷顾他的每一个儿女。但每一次我也觉得特别的亏欠，特别想到如果这些弟兄姐妹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他还没有忘记我们，对神的亏欠也是对人的亏欠。那我也知道不是每一个离开我们这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刚强的，如果神给我开路，我也愿意亲自去见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劝慰他们，兼顾他们的信心。如今我们面目离别，心却不应该离别，我们应该常常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求神兼顾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主站立得住，那我们教会的后门就是关上的，人就不会从我们教会流失，我们的教会就能够增长，神的国也可以透过我们在地上扩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让我们听到福音，信了耶稣，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家中的人。主要当时我们知道跟随主信耶稣的路是一生之久，在这条路上有风雨有苦难，就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到底走到头，直到我们回到天上的家，或者见主你自己的面。在这条路上你赐下你的话安慰我们指导我们，你也赐下教会赐下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一同走天路。主啊，你更赐下圣灵住在你的每一个儿女心中，成为我们的安慰者，就求主为你名的缘故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引导我们走义路，让我们爱神爱耶稣爱神的话，遵循你的话，也让我们在你的道中在你的真理中合一，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一同走天路，一同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仰望你，你兼顾我们中间软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身体心灵的，更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将让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求你向你的儿女施恩典，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